父神子神灵神，他们开了一个很严肃的会议，好像在别的时候创造，所以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那事就成了。但是呢，讲到人的时候，你看见了不一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开了一个很严肃的会议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所以可见有蓝图。我们要表示是蓝图，还没有做，但是现在已经有蓝图摆在那里。所以现在你根据神的要，根据神开会的报告，你就知道说到底神心目中是要做什么，到底神要做什么，很清楚。好，所以现在很清楚。第一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所以造人不是像造空气一样，造人不是像造光一样，不是。讲的光跟我们没有关系，讲的空气跟我们没有关系，讲的人就不一样。你看见所有的万物里面，就是人跟神有关系。那人跟神的关系在哪里呢？就是神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，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。所以当人造好了以后，不管人到什么地方，人都看，叫人都看见神的样，都像神，明白？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应该代表神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告诉人说神就是个样子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很清楚的，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形象，照着样式来造人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，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？因为人是神造的，不光人是神造的，我们知道空气也是神造的，光也是神造的。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是开过会的，不光开个会，是根据蓝图。这个蓝图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普通的造人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人。所以可以看得见，这个人就是跟动物不一样。今天你看见人是要代表神的，神没有要叫动物来代表神的。所以人尊贵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可以说人跟神是有关系的，的确是有关系的。那个关系是什么？那个关系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，那是照着他的样式，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。好，这是造人怎么造。那造完了人以后呢，你看见神给他们使命，那这个使命是根据神六天的工作，很清楚。为什么呢？所以你看见很清楚，或者这样说吧，神给人了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所以后来呢，神的创造就是完全是根据这样的，什么呢？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为什么最后神才创造人呢？先是神要把海创造好，神要把空中创造好，神要把陆地创造好，这是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做的。但是什么时候神让这些生命填满这个空间呢？是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。所以很清楚，很清楚，你看见说现在呢，的的确确海里面满了鱼，空中满了鸟，地上满了牲畜和所有的爬。所以你看，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就必布满了全地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为什么神最后创造人呢？所以下面说，原来神给人一个使命，要叫我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让鱼、鸟和爬虫，所有海陆空的万物要伏在神所创造的脚下。你有没有读到一句话，等到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的时候，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？那不要忘记为什么有那一句话。当你读到创世第一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当时神创造人，神不只根据他的蓝图要照他形象来造人，但是同时呢，也给我们一个使命，叫我们做，就像那个谁说的一样，就像这个宋尚杰博士讲的，他说神造人呢，就要叫人做海陆空大元帅，就一点都没有错。因为你看，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 地上的牲畜，所以很清楚就是什么，讲到神的创造跟生命有关系，讲到丰满跟生命有关系，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慢慢有进步的提升，起头是植物的生命，现在呢你看见是动物的生命，所以不只有地上的，也有空中的，也有海里的，所以这就把整个神所创造的空间就完全的就解释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好，然后这个是蓝图，那么等到执行呢，那就是二十七节，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神开始做了，开始执行。那么真正执行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是基督，在神旁，在神的面前做他的公师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因为三而一的神里面只有子神是有形象，父神没有形象，他是个灵，圣灵当然没有形象，所以在三而一的神里面只有什么，只有基督有形象，所以人创造的真在实行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乃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好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讲到他执行，等到神真的造好了人以后啊，不要忘记了这个到了二十七节就开始了神的人的创造，神的创造怎么样创造人。那么二十八节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人状造好了以后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所以要记得人今天离开不能离开神的祝福，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只要蒙恩得救，人永远不会和属灵的福气分开，所以神一定要祝福他们。那么然后又对他们说，要怎么样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那么很稀奇，就是等于神重新把他当时开会的时候的重点重新的再提一遍，先让人知道人有个使命。那么这个人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人的使命就是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那你怎么做呢？原因有一条路的，那条路是什么？那条路就是要叫他们生养众多，然后遍满地面。植物的生命怎样遍满地面？动物的生命怎样遍满地面？那现在呢？你看见说神所创造的人的那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呢也要遍满地面。然后下面说治理这地，在原文是制服这地，证明什么？这个地曾经背叛过，这个地曾经不服的。现在呢，你看见神让这些生命能够充满大地，然后要制服这地。那制服这地的结果是什么？是叫万有都服在他的脚下。那万有都服在他的脚下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就是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。那么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你可能不大懂，也许你读到第一章第二节，地变成空虚混沌。那么现在圣经学者们他们在辩论了，说这个变到底地变空虚混沌呢，还是地是空虚混沌？因为在希伯来原文两个都可能。那么根据上下文，到底应该地变呢，还是地是呢？所以最好的解释你要让圣经来解释。所以一面告诉我们说遍满地面制服这地，那么到底地怎么回事了？一定有一些问题发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感谢主，现在呢我们需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那最好的一段圣经就是诗篇第八篇，我们好好看一下诗篇第八篇。诗篇第八篇，这是大卫的诗，尤其大卫做牧人的时候，他因为把羊呢带到大山小山，然后到了可安歇的水边，然后到了青草地上，所以许多时候呢大卫在外面过夜。那么在这过夜的时候呢，他就像第三节所说的，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大卫一定默想了神的创造。 所以很自然的他第一节就说了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因为这节圣经就这样想起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么起初神所创造天地一定是完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叫地在，神要叫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叫耶和华的名，在天上有一个名字，在地上呢让大家都觉得何其的美。所以可见神创造地目的是什么呢？神创造地的目的是要叫地能够反映天，你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你不管在地的什么角落，你看见晨曦晚霞，你看见一棵葡萄树，你就想起那个真的葡萄树。所以这个地上的点点滴滴就叫你看见天上的点点滴滴。所以天跟地可以分别，但天跟地不能分开。所以神创造天和地是拿天做地的冠冕，但是地呢是发表天的荣耀，彰显天的荣耀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卫可以说耶和华我们的主，你的名不是在天上吗？但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所以神创造地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叫地能够彰显天的荣耀，就好像人能彰显神的荣耀一样。这是最早最早神创造人的目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后来人堕落，人犯罪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大卫他不只是读创世第一章，第二章也读了，第三章他知道说人堕落，人犯罪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大卫他是一个默想神话的人，所以这个时候的神就把创世第一章就解释给他听。所以慢慢慢慢你就发现说，等到你把它跟创世纪一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你就明白过来了。那么第五节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啊，他的的确确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人是受造之物，天使也要受造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大卫说你创造人的时候比为天使要微小一点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用全本身你解释，慢慢你才领会过来。那么是这样的，大家都知道说，根据圣经，有一次天使长就背叛了，然后撒旦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天使长就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。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头叫做撒旦，那其他就叫做魔鬼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堕落的故事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然我们叫魔鬼走来走去，那么试探人，那么就给人带来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苦难，像约伯就是个例子。那现在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如果苦难是从撒旦来，是撒旦兴风作浪，那为什么神当初一造好了撒旦，如果撒旦一背叛以后，神马上把他捏死不就完了吗？那请问大家，神是创造者，他要捏死一个受造者有什么困难？没有什么困难，很容易做的一件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天使里面三分之一背叛，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背叛，所以还有执政的，还有掌权的，这都是指着天使里面这个天使来说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今天你毁了撒旦，你把撒旦捏死很容易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要问说，这些天使们他们怎么感觉？天使们他们有一个感觉很清楚，你是创造者，我们是受造者，你创造了我们，你也可以毁掉我们，没有难成的事。讲到神的能力，我们没有话说，因为是神创造我们，那神创造者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的宇宙难道这么简单？这个宇宙难道只是彰显神的能力吗？如果光是彰显神的能力，那么今天所有的星球上面所有的原子弹爆炸、核弹爆炸都对了，那就证明是彰显神的能力。那宇宙就是唯物吗？宇宙就是这些星星、这个月亮在一起，这叫宇宙吗？不是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人今天想把什么，把东西简化了。所以你看讲的唯物论是把人物化了，明白吗？物化当然简单的很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今天你简化到一个地步，就不是那个真相，一点都不是那个真相。所以神如果创造宇宙的话，他不只要彰显他的能力，他要彰显他的智慧，也彰显他的荣耀。一个大人打小孩，你把他打得 鼻青眼肿，把他打的栽在地上。不错，你说是。